弟兄姐妹平安，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你知道在美国，据说哈，每一个节日国人每个人平均增加5磅，因为吃得太好。我想食物是次要的，那重要的是一个感恩的心。那基督徒的一生应当是一个感恩的一生。我们有好多的事情值得我们感恩。那这个教会，神赐下一批倾心祷告的人，为众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感谢主。还赐下一批能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很多事情放下来服侍主，来探望弟兄姐妹，那为很多的事情我们值得感恩。今天呢，本来是应该讲这样的道，但是我想到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每年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是叫感恩聚会，弟兄姐妹还记得吗？那是今年的12月30号，应该是30号，我们是全教会的第二次，每年的第二次的感恩聚会。那我今天先提醒弟兄姐妹，你先预备自己的心，先准备好自己，把你要感恩的见证写下来，到那一天荣耀到前面来述说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和见证。所以今天呢，我就不特别讲这个感恩的信息。但是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上一个周末教会举行宣道联会，感谢主神接着他的老仆人，很简单的信息，但是很美好的见证，感动很多的弟兄姐妹。那巴不得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那个感动要很快就让他随流而去，保持那一份感动。现在求主帮助我们装备自己，成为一个爱主、侍奉主、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怎么装备呢？所以我们中间有志于服侍主的人，有这样呼召的弟兄姐妹，第一个你不要忘了要有一个目标，主啊，我什么时候该怎么样来服侍你，为那个目标开始祷告。第二个，这个主日学要有系统的去上这个主日学。你知道教会有福音班、新生命班、基要真理班和门徒造就班，这几个班是循序渐进的来装备弟兄姐妹，有系统的装备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感动，巴不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动，应该有这样的感动，你这些课程要循序渐进上去，系统的装备好自己。那第三个呢，讲道要系统的听，系统的听讲道，让神的道在你心中扎根，那这是你装备你的第一步。你没有这样的装备，你没办法服侍主的。你光有日新，没有装备，你也没有办法走上战场。所以巴不得主使用这个教会来传讲神的福音。我今天呢要讲的什么信息呢？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已经讲了5次6次了，讲什么呢？基督徒的一生是学习爱神爱人的一生。那昨天下午教会有个婚礼，我们在婚礼上也劝勉弟兄姐妹，结婚的弟兄姐妹，人生最重大的最难学的功课，不是物理，不是化学，不是哲学，最难学的是爱。什么时候能说明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什么时候能标志明你身上有基督耶稣的身量呢？那就看你身上有没有爱，你有没有爱神的心和有没有爱人的心。你身上没有爱，你说你是属灵跟随耶稣，那实在是一个讽刺。但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讲到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过了，有很多东西在我们里头拦阻我们爱神和爱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也没有力量爱出来，我们觉得信仰耶稣基督无非如此，做做礼拜，唱唱赞美诗，这是因为信仰一部分。那更重要的是耶稣教导我们，主告诉我们说只有两条诫命，爱神和爱人，此外没有别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爱呢？因为我们里头有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讲过哪些问题啊？我们说里头有骄傲，还有呢嫉妒，还有呢 贪心，还有呢恼怒，还有呢邪情，那这些东西在你的心中就像大石头一样，像垃圾一样塞满你的里头，你怎么可能会爱得出来呢？一个家中夫妇之间相处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中被这些东西所充满，你家中怎么可能有爱哦？一个教会当中，如果弟兄姐妹的内心充满是这些东西，你教会你怎么有爱哦？一个社会里头，人人心中装满这些东西，这个社会哪有爱啊？你爱不出来的。所以神在我们的心中告诉我们，神在圣经中教导我们，你要操练自己成为一个爱神和爱人的门徒。你必须面对你自己的真相，面对你自己。所以今天我要是讲另外一个问题，继续往下讲，那讲的什么呢？是懒惰。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你开启我们的心，你光照我们的心，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爱，尝到你的爱，也能把你的爱在我们生活中活出来。主，你既然用你的道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你的性情，有你的生命，有你的神性在我们的里头，主啊，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你的爱活出来，而且你的灵也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主，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像你，让我们的心智像你，心思意念像你，让我们成为把你的爱彰显出来的门徒。主，愿这个教会爱你，愿你的儿女们爱你，也愿你的儿女们彼此相爱，如此你就认出，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主，你在我们中间显明你的荣耀，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是懒惰，是无间密人的病毒啊，毒病啊。今天你看到这个题目，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你说为什么要讲懒惰呢？中国人懒惰吗？菜桌的每一位懒惰吗？我自小到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教导你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是什么民族啊？勤劳勇敢的民族。怎么会是懒惰呢？懒惰对中国人是问题吗？很多人说不是问题。尤其来到北美以后，你说你是懒惰的人吗？不大可能，是不是？你来北美，你不是经过五关斩过六将，你不可能待在这块土地上，是不是？你要继续的待下去的话，你必须要勤奋，你必须要刻苦。懒惰的人在这儿没有立足之地，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那你说你为什么要讲懒惰呢？好像懒惰跟我们没有关系吗？其实未必如此，弟兄姐妹，不一定哦。你想想看，我们有没有懒惰的问题啊？比方说孩子在做作业啊，你在看电视，他需要你帮忙，你懒得去帮他，这叫不叫懒惰我也不知道。家里乱糟糟的，很乱很糟，该收拾的时候你说不管他，看电视再说，这叫不叫懒惰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洗碗扫地，你推我，我推你，就为这点事情结果闹成矛盾，这是不是懒惰造成的呢？我也不知道。你说家中有没有懒惰？有嘛，是不是？有的时候婚姻中间产生一些问题也是懒惰造成的。其实弟兄姐妹，我常常想啊，我们天生里头可能就有一个懒惰在里头，如果你不是迫于生活哈，我想你不会去工作，对不对？你愿意去工作吗？工作很辛苦，工作里头有个成就感，可是工作挺折磨人，很辛苦，是不是？所以圣经上教导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懒惰，懒惰的人必是贫穷，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读箴言书里头，箴言书到处都讲懒惰的人，懒惰的人是神不喜悦的人。他说你看看蚂蚁，蚂蚁就不懒惰，可是人懒惰，人不如蚂蚁。圣经上讲这样的话， 所以圣经教导基督徒哈，你做老师的你要殷勤做老师，你做清洁工的你要殷勤的做清洁工，你做餐馆的要殷勤的做餐馆的工作，你做实验室的工作要殷勤做实验室的工作，你做牧师的要殷勤的做牧养的工作。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懒惰的人上帝不喜悦。你看看帖撒罗尼迦后书那儿讲的，他说一个好游手好闲的人不做工怎么讲，不吃饭，这是神的一个对命。神要操练我们，因为你在殷勤当中可以把神在你身上的创造性能体现出来，懒惰的人不能把神的创造性体现出来。所以圣经上是反对人懒惰的。好，我讲这么多，那弟兄说，那圣经教导就是这样的意思吗？当然不是，否则的话你不需要读圣经了，是不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那个教养子女的箴言，自家格言，里面很多就告诉你啊，清晨早起，鸡叫的时候赶快就要起来，等等这样的教导。那圣经跟它相比有什么新鲜之处呢？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懒惰，这个懒惰不仅仅是指你身体上的懒惰，圣经教导你懒惰是告诉你你心灵深处有一个问题，你必须要面对它，你不面对它，你里头的爱长不出来，你不会爱神，你不会爱人，你里头不会有爱。那圣经上讲的懒惰指什么呢？弟兄姐妹，刚才你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罗马书？刚才我们读过了，不妨你再看看罗马书哈，你看看罗马书，罗马书怎么说的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哈，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你以为这些话彼此之间没有关联吗？圣经在这儿告诉你啊，懒惰第一层意思是什么？是你身体的懒。第二个呢，这儿告诉你，你心中没有爱，心中没有恨，你心中没有热，你心中没有殷勤，你心中没有火，你心中没有服侍，这叫懒惰。我们中文很难翻译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来的字义啊，英文里头翻成很多种，翻成什么呢？实际上讲这个懒惰指什么呢？英文你可以翻成 sluggish， 还翻成 indolence， 更多翻成 sloth， 这什么意思呢？是指你心灵里头一种麻木、冷漠一种状态，心中里头很散懒，提不起精神的一种状态。人堕落以后，人里头常常会陷入这种光景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主开启我们的心，让圣经的真理进到我们的内心。懒惰不仅仅是你身体上的懒惰，偶尔那儿油瓶倒了，管它呢，倒就倒，否则这是一种懒惰。但实际上讲的另外一个懒惰，你里头没有火，没有热，没有爱，也没有恨，里面是一个死结一般的状态，这叫圣经上说叫懒惰。圣经叫你不要殷勤，不要懒惰，是指这个意思。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啊，这种内心懒惰、冷漠、麻木、冰冷、散懒、没有精神、沮丧的状态是什么呢？他说啊 ，believe in nothing, care for nothing, seek to know nothing, interfere with nothing, hate nothing, enjoy nothing。他说，既然是 nothing， 什么都不要了，既不恨也不爱，既不喜欢也不什么都没有，那为什么活着呢 ？Because there's nothing for which he will die。为什么这是他去死的？就处于这么一种灰冷的状态。圣经上说，这叫懒惰、散懒、疲惫，内心里面这种状态。这种人不是说他不喜欢物质世界，不是的，他对物质世界充满着兴趣。啊，在中世纪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很多圣徒们寻求神。他就知道懒惰是我们属灵的一个大病大罪，所以他就说啊， 他一个懒惰的人，心灵处于这么一种状况的人，像什么呢？就像一条小狗，他很饿，但他到处窜，到处跑。他这种人是什么呢？他说啊，他的嘴呀、贪恋吃喝，他的舌头贪恋闲言恶语，他的手贪恋污秽肮脏，他的心贪恋世俗，他的耳贪闻传言和诽谤，他的眼谈吐虚荣。啊，不是说他身体上是一动不动，不是他身体上很勤快，但他心灵里头处于一种非常灰暗的那种状态，无精打采的状态，对上帝没有兴趣，对所念的事没有兴趣，对爱人的事没有兴趣，对服侍神的事没有兴趣，对服侍人的事没有兴趣，对读经没有兴趣，对祷告没有兴趣，对传福音没有兴趣，对敬拜神没有兴趣，这就处于一种什么一种状态？圣经上所叫懒惰。弟兄姐妹明白了吗？如果这种东西不除掉的话，你爱神谈不上，你爱人谈不上。那我今天开始讲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题目怎么解释？懒惰是无间的毒病，哦，灭人的毒病。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个题目从哪儿来的？不是我想出圣经上的话，诗篇九十一篇第六节上面的话。这讲什么呢？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过去有没有经历过哈？你家中没有空调的时候，夏天过日子你怎么过？夏天那时候在国内到快到40度、38度哈，到这儿快上百度的时候，有没有空调？你吃过饭以后，你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啊？你们自小住在空调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可能有一种感觉，我有这感觉了，温度很高，吃过饭以后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想睡？可是想醒了又是非醒，似醒非醒，似睡非睡，就这么一种发昏发懵的那种感觉。所以诗人讲啊，这叫无间灭人的毒病。懒惰像什么呢？心灵的这种疲惫像呢，就像这个无间灭人的毒病，让你似睡非睡，似醒非醒，里头发昏。你说我是基督徒吧，我是，可你说我是吧，好像还提不起精神，我里头处于这种散懒状态，那这叫做懒惰，圣经上叫懒惰，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大病。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不信基督的人，他知道什么是骄傲，知道一点点，什么是嫉妒，什么是贪婪，什么是贪色，什么是恼怒，他知道一点点，这些东西不好。但是一个没有被神的光照亮他内心的人，他永远不懂内心这种懒惰是一个罪，他从来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不爱人，我没有恨他，我有是什么问题吗？我不爱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是我的问题吗？那很多人会这样认为的。但是只有你寻求神的道，跟随神的道，被神的大光照亮以后才明白，你里头的这种懒惰、怠惰、疲倦、疲惫的状态是一种病，灵魂的病，是一种罪。我们这段时间是讲怎么样面对我们里头这些黑暗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里头一个问题。很多人处于这么一种疲惫状态，你里头没有爱，没有恨。恨什么？你对罪恶一点不恨，无所谓。爱什么？就像罗马书讲的，爱弟兄是虚情假意啊，你好你好，可是那些里头没有那种 affection， 没有的。对罪恶谈不上恨，现代的社会就是这种社会。弟兄姐妹，爱没有 affection， 恨谈不上，一切都是 OK。 那这是一种灵里头的道德的信仰的灵魂里头的一种疲惫状态。所以圣经上说是这叫无间灭人的毒病。如果你不面对这个问题，你的里头没有火，你的里头没有爱，你的生命不会成长。那有人会问，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态呢？我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灵性上会走到这么一种光景呢？里面处于一种疲惫、倦怠、懒惰的光景呢？为什么里头没有真爱，也没有真恨？我想恨是对罪恶的恨，是不是？没有火，没有热，而且是疲惫不堪呢？为什么，弟兄姐妹？我想有很多原因呢，其中有这么几个原因。我们开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社会当中。今天的这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今天的社会大家都很忙，大 但是里头往往处于一种非常的疲惫状态。现代社会鼓吹的是什么？自我实现。很多人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自我实现这个说法不是坏事情，弟兄姐妹，神造你，给你5000两银子，你要把5000两银子用出来。神给你3000两银子，你要把3000两银子用出来。你不应该懒惰，你要实现神在你身上给你的价值。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落在一种谎言当中，撒旦的谎言当中。什么撒旦的谎言当中呢？你实现点什么呢？你哪一部分要实现呢？我们现代人啊，讲实现，实现是什么？最后就是把自己囚禁在自己的里头，只寻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兴趣，对神没有兴趣，对人也没有兴趣。如果我对神有兴趣的话，是因为神对我有帮助。你看看，是为了实现我自我，我才需要这个神的。那这种东西害死人了，弟兄姐妹。就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人变得越来越冷漠，变得越来越自私呢？圣经上不是说，到末世的时候，人专顾自己，苏联的懒惰就是这种专顾自己的心态。但是外面呢，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据，很好的理由是什么呢？自我实现的。自我实现是什么呢？实现我的价值啊。但是弟兄姐妹，我说这是谎言的。为什么是谎言？你想一看，我们从年轻到慢慢长大的时候，你有多少的东西实现了？我记得我小时的时候，我特别迷恋武术哈，那时候我要练武功，那跟很多人学。可是现在长大以后才知道，没办法实现。我练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放弃了，是不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你越是长得年龄越大，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发现你很多很多的理想、梦想都不能实现。你到离开实现那一刻起，你的50%的理想能实现的话就不错了。你实现你什么？很多人实现就是有一个硬性的外在条件，是什么呢？房子大 IC， 车豪华 IC。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自己卷在自己的里头，拼命的争啊取啊，就让自己的心越来越冷漠。前不久有一对夫妇来看我们，从 Connecticut 过来看我们，他在银行里面工作，他很不错。他跟我讲的一个事情，讲的是什么呢？说他们的这个同事中间有人的一年的薪水是2亿美元的。我说我没听错吧？他说是2亿啊。我说那么多啊？2亿什么概念？我不是很清楚哈。我这个数据是想不清楚，这么2亿美元，一年的薪水这么多。他说他的房子不是100万呢。我说那房子多少？他说几千万呢。我说哦，那么大。他说他跟我讲他自己的一个同事，有一天去这个大房子主人家去看，他说这个房间里不是10个房间呢，你知道多少个房间吗？50多个房间呢。说他那个同事回来以后，看回来以后呢，觉得活得没意义了。为什么？人家50多个房间，而且不是外面有那个网球场，人家房子里头就有网球场，不是外面有游泳池，里头就有游泳池。所以他回来以后就说，真活得没意义了。为什么没有意义呢？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意义，活得没有意义吗？没希望了。这一辈子按他的经历，他不可能赶上那个人了，对不对？他不可能买一个几千万的大房子，不可能嘛。我问你啊，你想实现自我，你实现哪一种自我呢？你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自我的一半都不能实现了。而且一个人真的被这种谎言所抓住的时候，他变得非常自私和冷漠的人，因为他拼命的要实现他自己。所谓实现，我刚才讲了，就是房子大一点，车好一点，被人尊重一点。1990年1月16号，《纽约时报》报道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The Charles Stewart， 他把他太太给杀了，当时他太太肚子里面有孩子。他为什么呢？他说我要致富，我要受人家尊重，但是我要致富受人家尊重，就不能让任何人来拦阻我。你们知道法国一个哲学家叫沙特，他说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为什么呢？你知道他人为什么是你的地狱吗？我同样一份工作，他拿走了我也拿不到，他不是我的地狱是什么？同样一个男人，我爱他，结果被你夺走了，他不是我的地狱是什么？同样一个女人，我爱他，结果被你抢走了，那不是我的地狱是什么？沙特是这么认为的。那这个人呢，他的心态就是这样。 他说我要致富，受人尊重啊，我要实现自我。结果怎么样你知道？他说我要开一个餐馆，在曼哈顿开一个餐馆。可是餐馆我只有这个太太要养，有这孩子要养，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给杀了。杀了以后，这个事情败露以后，他留下一份遗书，他跳桥自杀了。遗书里讲什么呢？遗书里根本没有一点点忏悔的意思，没有的。他说我实现自我，我有什么错？哦，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人的心中为什么会出一种冷漠，他要实现自我。所谓实现自我，不是你身上那美好的那一面实现，把你的德性，把你的美德实现出来，不是这个。这个是感谢神，你要这样实现的话，神祝福你。你往往你实现是什么？满足自己的欲望，欲望实现了，好像自我就实现了。可是到头来你永远不会实现，就像刚才讲一样，你能实现多少欲望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一旦要被这种虚假的观念罩住你的心，你怎么可能去爱神？哎呀，不能啊，我要实现自我，哪有时间去爱神？不可能。哪有时间爱人？我赶快要实现自我。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中被这个所笼罩的话，你里头不会有爱的，你只会爱自己。现在的人，这个时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人人都成为蜗牛。你知道蜗牛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壳子里头。基督徒也可能变成蜗牛基督徒，为什么？他不能爱神，他冲不过那个壳去爱神和爱人。那一旦被这种价值观所充满我们里头，我们很难爱神爱人。就很多时候我们是世界的奴隶，保罗说我把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很难钉得死啊，是不是这个问题在这儿？我不是说你不要实现自我，神叫你把你身上 potential 的事情出来，但是 potential 是不是以牺牲神和牺牲爱人为代价呢？不是吗？对不对？你那点爱神的时间真的没有吗？真的爱人时间真的没有吗？不是吗？但是我还讲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里面处于这一种疲惫、冷漠、提不起精神的状态呢？很多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激动，弟兄姐妹非常激动的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激动。为什么？过去生活在世界上，觉得就是为了实现美国梦来美国，好像生活中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目的。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实现美国梦了，基本上实现了，你有的房子，用你的绿卡，用你的工作，差不多了。下一步追求什么呢？那很多人彷徨一段时间，不知道人生是要活着是为了什么。好像我梦是想了，可是我年龄也老了，就这么感觉。我这时候活着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开始的时候不明白，到了信主以后呢，他发现哈，感谢主，我人生有个定向，我人生有个目标，我人生有了意义，很清楚我在世上活着是干什么，他很清楚。所以刚刚信主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很激动啊，感谢神，神找到了我，我生活有目标了，有意义了。过了一段时间不行啊，疲惫下来。为什么会疲惫呢？本来里头是一团火，你刚刚信主的时候里头是一团火，是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火了，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哦，看看我周围的这些人虚情假意的，他也是基督徒，你看他的行为还不如那个不信主的人啊，又伤害你，是不是？那有人说，哦，你看看基督徒要寻求长进，可你看看我还是不长进。星期天我下定决心千次万次要早晨起来早早的赶到教会做礼拜，挣扎了三个月，后来就早上还是起不来，算了吧，觉得没办法改变。我打个比方说，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自己改变不了，那就算了吧。于是到教会来看看，哎呀，教会我本来以为是个天堂啊，里面彼此相爱，可是后来你发现，哦，不行啊，他们之间好像还有小问题，就让你回心了，是不是？所以在教会当中生存了一段时间以后，你慢慢发现你的里头开始越来越阴冷，越来越阴冷，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提不起精神。算了吧，还是管我自己的事吧。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有的。所以这是我们里头慢慢的就没有了爱，只顾自己，是不是？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状态，是不是？过去我为他献身，为他牺牲自己的一切，看他这样对我，算了，拉倒吧，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心中慢慢就这样越来越阴冷，越来越疲惫，越来越阴暗，里头产生不了爱，产生不了火，产生不了热，谈不上服侍，谈不上传福音。这是里面的一种疲惫，一种懒惰。 我举一个例子啊，圣经中一个例子是谁呢？一个著名的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他生活中有很多美好的事情，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姐妹讲，我把他的情况简单的讲几句，把圣经的教导带出来。以利亚是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他能让死人能复生，了不起啊！他能跟那个假先知，在当时以色列国家哈，当时那个国王和国王的太太信奉的是异教，拜巴利拜偶像，他养了几百个先知，在全国各地到处在游说。那些假先知像什么呢？就像政工干部一样，到处跑，啊，来鼓动人。那以赛亚啊，这个以利亚是非常的痛苦，说主啊，我怎么能做什么呢？后来有一天，他和这个假先知在一起斗法。他说我们去献祭，把祭放在这个坛上面，我们祷告，看谁的神降下天火，把这个祭给烧了。那假先知们从早到中午跳啊喊啊，巴利亚你显灵，没有动静。那以利亚呢？以利亚说，你们把坛摆好，鸡肉放上，周围挖沟倒三尺水，水充满了沟，没有任何人的作为。然后他祷告，上帝降火把祭物收了。所以老百姓就说耶和华是神。在这种情况下，把假先知，因为人们看到真神是耶和华，所以人们把假先知统统的挪走。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那国王叫亚哈回家告诉他的太太耶西比，他说你养的那一帮假先知啊全都没命了。结果耶西比就带信告诉先知以利亚说啊，我叫你明天这个日子的时候，明天此日啊，此晨你要这样去死，你怎么样对待我的先知，我要这样对待你。结果以利亚就到处跑跑跑，跑到什么地方？跑到一个树下来求死，跑了很长很累。他这么说啊，我不如我的列祖，我跟我列祖相比一点没不如他们强。所以他很疲惫，结果呢他睡着了，天使两次送食物给他吃，让他苏醒过来，是不是？后来上帝要对他说话，圣经上讲的很奇妙，上帝怎么对他说话呢？第一次是什么？大风经过，上帝不在风中。第二次是地震，上帝也不在地震当中。第三次是大火，上帝也不在火中。最后呢，一个微小的声音出现，问以利亚一句话：以利亚，你在这儿做什么？上帝唤醒他，后来再拆派他，让他慢慢的服侍，成为神大有能力的先知。以赛亚在逃难的时候常常讲一句话：上帝啊，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你大发热心。我今天讲这个以利亚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回去看看列王记上19章。我不是今天讲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分享，但是今天特别讲到弟兄姐妹，很多人的心灵深处啊，在信仰一段时间以后，就像以利亚一样落入一种灵性的低潮，里头处于一种疲惫状态。什么疲惫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的疲惫辛劳，他的心中没有热情没有力量，像以利亚到处奔跑，他心中没有力量没有热情。在座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不是这样？你身体疲惫，心灵也疲惫，你早晨5点钟起床，6点钟起床，或者7点钟起床，刷过牙，洗过脸，或者洗过澡，吃个早餐，开着车上班去了，进入办公室也许泡杯茶泡杯咖啡，然后开始工作。中午呢休息30分钟或者1个小时，然后呢继续上班。晚上呢5点钟下班，看会电视，可能是每次像看圣经了，很累了，然后再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呢啊，7点钟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餐，开车上班，一天又是一天，一热又是一日。没有工作的时候很痛苦，刚刚找到工作的时候很激动，可是天天如此，你累不累啊？疲惫啊，疲惫啊，你心灵的疲惫，身体的疲惫，导致你内在的热情越来越少。就像以利亚一样，他疲惫，他身体的疲惫，他结果昏昏沉沉就躺在树下，什么也不想动，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他孤单了， 就我一个人呢、啊，他本来还有一个仆人，他叫仆人留在那儿，他自己呢单独的去走。他始终想到一个问题，只有我在为耶和华大而行，只有我在为耶和华征战。以利亚是不错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只有我这样爱神，只有我这样爱弟兄姐妹，周围人都不爱我，何必如此呢？没必要嘛，都不爱干嘛要我来爱，是不是？结果你的爱火也慢慢的熄灭。再说你里头没有团契生活，我们现在是信奉英雄主义的时代，信奉个人主义的时代，你的信仰跟弟兄姐妹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听听道回家去，一个人关着门，你里头爱怎么能激发起来？就像以利亚一样，他没有团契，没有伙伴，没有人在一起祷告，他认为自己最爱神，可没有想到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没有向巴黎去信。很多人处于这种灵性疲惫状态的弟兄姐妹啊，他觉得只有我最爱主啊，别人都不怎么样嘛。他没有想到还有神在你的周围，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在爱主。问题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团契生活，你不认识别人吗？是不是？第三个是什么？是习惯的，一个属灵的坏习惯。什么坏习惯呢？你知道神为什么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帮助他的时候，第一次大风吹过，第二次大地震发生，第三次大火吹过，神都不在里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的人啊，最喜欢的是那些大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像大风一样呼啸而来，像大地震一样震动全球，像大火一样焚烧一切。我们看神啊，你要做这样的工作，我的灵性才复兴，是不是这样？神啊，你让我看见大火大风大地震，这样我才能爱主。当你心中有这样去认识神的时候，就是神啊，你不会在我身上做工了，我看不到了。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神跟以赛亚怎么样啊？以利亚怎么样？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神的道在他心中对他说话。有的时候你心中无道，只是一种幻想，说主啊，大风吹过吧，连风吹来，大火焚烧，我们也这么想，那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让你灵性来复苏，因为里头没有神的声音在你里头。第四个是什么呢？他失望了。他失望是什么？他说啊，这些坏先知已经没有了，我和我的立主一样，要铲除这个异端，铲除这个异教，让耶和华神的敬拜充满全地。可是结果他觉得他努力失败了。而且耶西比还要追赶他的生命，他觉得我的努力无效啊，我所做的一切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就像有些弟兄姐妹，你在你的信仰挣扎的时候，你也会说我很挣扎，好像我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果效嘛。我爱神也没有果效，我祷告也没有果效，我敬拜神有什么果效啊？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从人里头慢慢产生一种疲惫，也对上帝失望，对自己也失望，觉得我自己的毛病改不了，我没办法。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里头产生这些东西的话，那种属灵的怠惰、疲惫、懒惰就在我们里头滋生了。我们不可能爱神，也不可能爱人。我刚才说了，如果不是神的光照亮我们内心，我们永远认识不到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以为这不是什么问题，但神光照亮我们以后才知道，你里头那个灰冷疲惫的状态是一种病，是一种罪。你不面对它，你心中不会有爱神的心，不会有爱人的心，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但是神对以利亚说，你在这儿做什么？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神今天要问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神把你带到美国来做什么？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你在做什么呢？神给你金钱，给你智慧，给你家庭，给你智慧才华。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来显明我们的内心啊。我们里头有这种疲惫的话，主你饶恕我们。那我们怎么对付这种属灵的疾病，这种无间灭人的病毒，怎么对付它呢？你光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没行的。 第一步你必须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这是一个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你要爱神爱人去啊，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和爱人。有的时候我们对神啊是无心无意无力，是不是这样的？我无心爱神，也无力爱神，也无意爱神。在这种心灵状态，圣经上说这是一个罪，主啊，你对付我的罪，让我知道这种光景不是你所喜悦的，你对付他，求你帮助我。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在末世的时候，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人性会处于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专顾自己的状态。人变得越来越自私，人越来越想到自己，每个人都卷在自己的小蜗牛的壳子里头。那这个是圣经上说不符合神的旨意。如果这个在你的心中，我们没办法爱神和爱人。所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首先要知道，主啊，你帮助我，这是一个问题，让我看到这个问题，让我面对它。我们人的自然本性，我们不会爱神的，我们不会爱人的，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的。只有基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愿意祷告。弟兄姐妹，谁愿意祷告啊？没有人愿意祷告的，除非他家里有急事的话，他会祷告的，平时他不祷告的，对不对？也不会去爱别人的。如果我有顺便爱爱人可以，让我真的是关心别人，不一定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然本性不会爱神也不会爱人的，只有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你才会爱神。为什么？那新生命是什么？那个新生命是神性在你的里头，神的属性在你的里头，那个才让你真的渴望神。所以我们第一步，主啊，你让我看见疲惫冷漠麻木内在懒散半死不活的状态是一个病，是一个罪，主让我面对它，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不要找借口。如果你不爱神不爱人，你不服侍神，不帮助人，不成全善功，不科目神，你有千千万万的理由。感谢主啊，像今天这个天气，你就完全有理由不来教会，但是感谢主你来了，感谢神。你说哎呀，天气不好，孩子要睡觉，算了算了，不要去吧。那这是个理由，是不是？天气好了，我要打高尔夫球，那也是理由啊，是不是？你有好多的理由让你不爱神，不爱人。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所有的这些借口都不是神所同意的借口。你要找借口，永远找到借口。说犹太人有讲个故事，说有个拉比啊，很出名的拉比就是传道人哈。到了一个城市，有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说，你一心不是说你要追求爱神吗？追求爱人吗？现在这个蜡笔来了，你要跟他学学不是很好吗？你想那个人怎么说？他说不行啊，这个路上有老虎，我不能去。那朋友说，哎，那个蜡笔不是在那个城啊，那个蜡笔就在你自己的这个城市里头。那个人怎么说？不行啊，街上有老虎啊，我也不能去。哎，那个人说，哎，蜡笔不是在别的那个地方，这个蜡笔就住在你的隔壁啊。哦，他说不行啊，我不能出门啊，一出门外就是老虎啊，我不能去啊。那另外人告诉他，不是啊，这个蜡笔就住在你的那个楼里头啊，你很快找他去啊。他说不能去啊，我一去的话，这个门就关起来了，门就上锁了，我回不来了。那个人说，没关系啊，门是开的，没问题的。后来那个人说，那怎么办？算了吧，我还想睡一会。你想要找理由啊，永远找到理由。弟兄姐妹，你找理由不爱神，你说我很忙我很累，我就不想向神祷告，我就不想敬拜神，这教会中服侍我就不想参与，那边带祷我就不想带祷，你有千千万万的理由，弟兄姐妹。但是如果让这个理由得逞的话，你的里头慢慢就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了。你身上没有基督徒那个日期，一点都没有，这会变成个蜗牛基督徒，卷在自己的壳中，你以为自己很爱主，其实那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第三，你要操练爱神，你必须要动起来。我很多年前遇到一个人，在国内那个时候开小车的人很少，可是他整天就坐小车，他后来呢，坐到最后他不能走路了。为什么？长期坐啊，他大腿啊萎缩了，他没办法动了。说弟兄姐妹，你要动起来，你必须要动，你不操练自己，你永远不会有爱心的，真的永远不会有爱心。有很多事让你不爱神的， 为什么？你很多理由，很多借口，对不对？某某人我爱他，他就反过来咬我一口，是不是？我某某人讲他热心的服侍神，结果还别人还讲我，你看等等，你找很多的理由可以不服侍神的。但是你真要爱神，你必须要动起来，从最小的事情上操练自己。你操练爱神，比方说，主，你让我花时间来祷告，让这个星期天就变成圣日 ，Holy Day， 就把这一天的时间放出来来敬拜你，不是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剩下二十分钟来教会，那不叫敬拜的，那不叫敬拜的。你要操练你的爱神的心，你从小事上开始操练，敬拜的时间就是敬拜，祷告的时间就是祷告。你不但自己祝福你，也祝福你的孩子。爱人，比方到教会中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你知道吗？见到生人我们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教会是神的家啊，将来在天堂里头，哦，永恒，从永恒到永恒，永远在一起啊，对不对？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在教会当中见到陌生人打个招呼，握握手，操练你爱别人的心。看到周围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给他写一张卡片，被他带到去拜访他，打个电话，操练我们的爱心。弟兄姐妹，教会里的事这样的，这些服事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参与，这是神的家。如果你不这样操练自己，你永远不会有爱神的心，你永远不会有爱人的心。那个爱仅仅是一种对他的感情，说主啊我好爱你，结果变成一个什么永远不动的一个人，是不是？神没有答应我的事，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心就更加灰冷了。你操练爱，你里头就越来越有爱。就像奉献也是这样的，你第一次奉献有拦阻，一拦阻你就不奉献，那你永远不会变成一个奉献的人。就弟兄姐妹，操练自己的心，操练自己的爱心，动起来，这样你就变成一个有爱的人。你比方说你读书，你一年读完，那这一年我至少要读两本属灵的书籍，一年两本不多哈。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花很多的钱买家具，也让我花一点钱买一点点属灵的书籍啊，这也是爱神的一个表示嘛，对不对？让我寻求爱你，你爱神了，你就爱人了；你真爱神，你真爱人，你的家里就和睦的多，你跟你单位的同事的关系就融洽的多。所以弟兄姐妹，爱从我们里头慢慢的操练出来，不要让那个属灵的懒惰来控制我。还最后一点，弟兄姐妹，千万千万不要让魔鬼来控告你。我们信耶稣的人常常内心有一种愧疚感，为什么呢？这个牧师啊，他常常就让你觉得有内疚感，他才开心，让你爱神爱人，结果爱不出来，觉得心里好难过，好像牧师这么干这种事情的，那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不要让魔鬼来控告你。有的时候你爱神爱人好像不够，不要让他来控告你，觉得我要么就完全的爱，要么就不爱。不是的，我认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很爱神，他家的房子很大，他的儿子呢在教会中非常的爱主。他有一天回家跟他爸爸讲，他说爸爸，我们家这么大的房子房间都是空的，你为什么不请那些 homeless people 到我们家来住？孩子单纯，你知道孩子的心真的是 pure， 非常单纯的。你说有没有道理？有啊。他爸爸说不行啊，他儿子就说爸爸你是假冒伪善的人。爸爸觉得很沮丧啊，你说沮丧不沮丧？要是我也沮丧了，是不是？我女儿这样讲我，我也沮丧了。我爱神，跟他说我是假冒伪善。爸爸想啊，那 homeless people 请到家来很危险的，这些人是什么人你也不知道他，对不对？这些人请到我们家以后，家里还有点隐私吗？一定没有了，整个生活之间全乱了。可是不请吧，这个儿子的关系又很紧张，而且儿子那个责备吧，在心中变成魔鬼的控告，很难过啊，怎么办？找我谈谈。我说弟兄啊，你爱神的心是对的，儿子的心也是对的。那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们知道你请 homeless people 到你家来会有很多 risk， 你知道的，是有很多问题的，怎么办？你有很多，你不是说因为我不请这些人到我家来我就是不爱神的人，你不能这么极端呢，是不是？爱是要有循序渐进长进的。什么长？我可以从今以后可以多做一些爱别人的事情，可以组织一些人帮助这些 homeless people 嘛，可以好多方式让你的爱慢慢实现出来。你不要让魔鬼来控告你说因为我不请人家到我家来所以我就没有爱心。弟兄姐妹，魔鬼也把你放在极端当中啊，让你回心，让你绝望，说既然我爱不出来拉倒，我就不爱了。那好，魔鬼正是高兴的时候。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 求主的灵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懒惰是无间灭人的奴婢，这个世界的人呼唤的爱，呼唤来呼唤去，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教会里头，教会如果没有爱，教会实在不是主的身体。但是怎么爱，要面对你里头的这种懒惰、疲惫、散懒、提不起精神、很冷淡的属灵状态，不要昏昏沉沉，不然让灵在里面发昏，让变成里面有爱、有火的人。爱弟兄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服侍人要常常火热，殷勤不可懒惰。这是主对我们的教导，这是主的心意，求主的话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主有热心的人，在教会的服侍，对弟兄姐妹之间的亲爱，让我们真的把神的爱活出来。你活出来蒙福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正爱别人的时候，你的快乐真的快乐，爱里面一个最大的报偿，你爱别人的时候，你里头一定有个报偿在里头，奖赏在里头，因为你爱里头一定有喜乐，不信你试试看。求主祝福他的话语。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有个渴慕你的心，让路程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个渴慕你的心。我们愿意无论在什么样的日子，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主，让这个教会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爱，让这个教会像主的身体一样，把你的爱完全的彰显出来。主，如果我们的里头有这种阴冷、灰暗、疲惫、懒惰、提不起精神、散懒的状态，主啊，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对付它，让我们从身边开始，让我们从身边爱起，让我们从小事上操练我们爱你的心。愿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啊，求你纪念，求你医治，求你抚摸，把敦宁姐妹、把杨红姐妹、马怀燕姐妹、负担姐妹都仰望在主的面前。恩主，在你凡事都能，愿你的手抚摸他们，愿你的怀抱拥抱他们，恩待他们，赐福给他们。我们中间没有工作的，主，求你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知道我们一生是在你的掌管之中，因为你是有绝对主权的神。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你都知道，一颗麻雀掉在地上你都知道，何况我们人生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主，你都知道。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时间，等候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求你使用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荣耀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